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要不是你使耶稣基督的义遮盖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我们就无法在这里敬拜你。但愿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的圣洁，以及看到我们的不义，我们就会像以赛亚这样回应你：我在这里。我们把这段的时间恭敬交托，但愿讲的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想要借续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就是门徒与宣教二。我的副题是我在这里。记得我在上个礼拜讲完道之后，那么我有这个机会要到这个组织协他们的老师的献心里去做一些的这个勉励的话，因为一年的开始需要勉励这些老师。那当我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接到一通的电话，那通的电话是来自 ORBC 英文堂会的牧师打给我的。他说：牧师，我现在人在医院，我在为着我一位的会友他的爸爸带领他信主，但是他是讲华语的，所以呢，即使我为他洗了礼之后，过后他还是要到华语教会来，那么我们还要转会很麻烦，倒不如你替他洗。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哇，心里非常感谢主，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我就告诉他说，Here I am。我跟他讲，其实我不是用正正这句话，我在教会的里面 ，Here I am， 我在教会的里面，我可以去。结果呢，那么这个勉励完之后，我们马上跟这个牧师娘一起赶到医院去，为曾守昌弟兄来举行洗礼。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第一天，我们就建了第一个国职，那么使人受洗归入上帝的名下，就是基督的名，那荣耀归于上帝。对我们华人来说这是好兆头，但是对我来说，我相信上帝要开一扇更大的门，让我们在今年的里面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Here I am， 我在这里。这是以赛亚先知当他接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他对上帝的回应。但是请大家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约拿，他接到上帝的回应的时候呼召的时候，他说我不去，他跑到他失去了。但是约拿这个以赛亚听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他就讲 Here send me。如果我们知道他这两位先知的背景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宁愿做约拿。讲给大家听，约拿被呼召，其实他不是去传福音，他是什么？去宣告上帝的审判啊。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就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将要灭亡了。约拿不是在传福音，他是在宣告上帝的刑罚要临到那些不悔改的人。约拿很 steady 啊，我们讲很了不起，很威风。你们这些该死的臣，如果不悔改，死期就到，多好啊！我也想做约拿，对吗？他不是传福音，他是什么？宣告审判。但是如果我们读刚才以赛亚书第6章9到10节，大家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内容，我们就知道以赛亚所承接的这个使命是一个不可能的工作，因为上帝自己亲自告诉他说，他说你去告诉这子民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见，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你尽管去传嘛，但是是没有人要相信。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你尽管，但是呢，没有人会相信，百姓是不会悔改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艰巨，我称它为是 Mission Impossible。大家有看过那个 Tom Cruise 所演的八部的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我相信他这八部呢都比不上这个以赛亚的这个任务，因为 Tom Cruise 他所的这个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最后他还是做成了，对吗？但是以赛亚宣讲的福音大概整整40年之久，没有人悔改，反而是有更多的人悖逆，应作景象敌对上帝。我在想，以赛亚之所以能够接下这个任务，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两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秩序单里面，第一就是看见了圣洁的主。我个人认为耶拿是听到上帝的这个呼召，那么他听到上帝跟他讲话，但是他没有亲眼看见上帝，以致他这么大胆地告诉上帝说，我是有理的，甚至我发怒致死都是对的。他没有看见过上帝，他不像亚将看见了上帝之后他完全了改变。刚才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第六章一到第四节，第四节所说的，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在他上面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彼此高呼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叫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撼，殿也充满了音源。以赛亚看见了主，这个是上帝打开天上的这个窗户，让他看见这一个伟大的这一幕。这就好像让我们想起约翰在拔摩海岛当中，他看见了天堂的内部的时候，他就像跟以赛亚一样趴在地上，好像死人一样。为什么呢？见的是主。我神学院的时候，我读神学的时候，第一个希腊文呢，又记得这个字眼，记得这个主叫做 Adonai 这个字，我记得很清楚，很多希腊文都忘记了， Adonai 是我记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眼是称呼上帝最高最崇高的一个 Adonai。我们看到说，旧约圣经说，我看见主，他是用 LORD Lord 这个大写的字眼，是要讲明上帝是至高无比的那位上帝。我们看到说，其他的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在诗篇第八篇说，耶和华你的名，耶和华主你的名是多么的，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耶和华我们的主 Lord Adonai 你的名在全地是何等的威严。以及我们看到诗篇110篇也这样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主是 Adonai、哦，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脚蹬。这个主 Adonai 一直是上帝专用的，专用的。现在呢，却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说我，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这个主呢，其实应该用在上帝的身上，现在用在什么？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主不单单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他更是那位至高无比的主。 这个是上帝跟耶稣基督专用的，以致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二章他说耶稣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基督是主，那个主就是 Adonai。 他讲我们的主是如此的崇高，这样的称呼怎么不令我们感到敬畏？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赛亚说我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充满着圣殿。我想请大家这时候可以来做一个想象，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上帝就坐在上面，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的衣垂下长，他的衣裳下垂、哦、就充满了整个地。你现在所坐的地方都被他的衣裳所遮盖，那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情况。我们就在戏当中看到、哦、皇帝啊，他的袍啊穿得这么大，遮得很漂亮，就充满整个，而且还有那个烟跟云充满了整个圣殿。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看戏我们都会吓呆的，何况是以赛亚吓呆的，他看了这个情况，就在他魂飞魄散的时候，他听到有声音说，他看见了坐在宝座上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天使撒拉弗。其实撒拉佛的出现并不重要，坦白说，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一看到主大的荣光的时候算什么，撒拉佛基本上只不过是什么路人甲卡拉菲这样、啊、对我来说他简直的不重要。所以很多人拜天使拜错了，圣经所讲天使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他们重要，而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所称颂的才是重点，对吗？称颂的才是那重点。他说他们高呼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有一位神学家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在圣经的里面没有一个上帝的属性可以有这三重的这样的讲法。你讲一公一公义吗？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圣经讲慈爱慈爱慈爱吗？信实信实信实吗？没有，只有这个专用的圣洁的属性才用了三次，非常非常的独特。我们看到说犹太人当他们要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用那种类别这种重复的话来强调这个，而且后面还加上惊叹号。我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圣哉，我特别看一下它的用法是错的。为什么呢？圣哉逗号圣哉逗号圣哉感叹号。其实在我们圣经的里面，圣哉感叹惊叹号圣哉惊叹号圣哉惊叹号，意思是说圣哉啊圣哉啊圣哉啊，错了。那个翻译的不对啊，远远消灭或者把上帝的那个圣哉的属性拿掉了。谁唱的？天使唱，他说圣哉啊圣哉啊圣哉啊，惊叹到一个地步。是谁？天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天使不是常常在上帝面前施礼的吗？为什么还这样惊叹呢？大家有想过吗？天常常施礼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他还要惊叹呢？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那位至高的主的时候， Adonai， 他们受不了，圣哉啊圣哉啊圣哉啊，惊叹得不得了。即使是每一天看见上帝也是如此的惊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说我不配，我完全不配准备这篇讲章。因为你看到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讲道？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大声呼叫？不可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位的天使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们不断的来形容上帝的圣洁。大家有发现吗？我们看到说天使上帝那个圣经是怎么样形容的，他天使上有六个翅膀。我在想用六个翅膀干什么，两个翅膀就可以了嘛。还有呢，可能做 spare 的、哦、突然间呢不行了，两个要掉了，两个就可以升起来，是吗？是要做 spare 用的吗？是翅膀，翅膀不是用做 spare 用的，它六个翅膀是用做什么的？两个翅膀我们是明白的，翅膀是什么？遮脚。为什么遮脚？因为天使是被造物，有脚的东西都是被造物，它是被造物，是卑微的，它来到上帝面前，它必须遮它的脚以代表它的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是遮脚。还有呢，另外一对翅膀是什么？遮脸。干嘛遮脸？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遮脸？不能够看见上帝那一道的光芒，不能够看不了，所以他要常常要遮住遮住。我再说，常常在上帝面前敬拜的天使都，何况我们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以为上我们到了天堂我们就可以上帝跟上帝面对面，我想肯定不是，你还是要遮住的，因为它的光芒这个亮度到一个地方简直是刺眼。我记得我们在圣经里面摩西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大家记得摩西有一次他心血来潮，我是用这个词，心血来潮，或者是他不懂吃了什么豹子胆之后呢，他竟然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想要看你的面。笑啊，我想那是笑的，他已经是傻了，是吧？是吧？这怎么可能？你想看见上帝的面？可能有人讲摩西是怎么样？因为他曾经看见荆棘焚烧，一个很了不起的景况，他也看见上帝用石灾来灭了埃及所有的偶像，那是很可怕的一个景况。他也看见了什么？上帝开红海令百姓走过，看见了上帝让玛哪降下来让这些人能够吃，这些都很伟大，但是他就是从来没有看见那位伟大的上帝。因此他说，上帝啊，我可以给你给我看吗？上帝说，摩西摩西，你不知道啊，你看到我你就死了哦。然后呢就怎么样说，好不用紧了，我等一下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把你放在洞里面，然后我用手遮住你，过后我走过你就看我的背后吧，哦，就看我的背后就好。大家知道吗？当摩西看了背后之后，他下山，他下了山的时候，百姓看到摩西下来回来，以为他死了哦。但结果呢，四十天他先下来的时候，大家拥挤去看他的时候。结果一看到摩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退倒退，然后拜下来说，摩西摩西，你盖住你的脸吧。为什么叫摩西盖住脸？因为摩西的脸发光到一个地步，可以让你的眼瞎。那摩西的光芒从哪里来？摩西的光芒是从上帝的背后的背影反射出来的那个光芒。大家可以想象上帝的光芒有多大，太大了，不可思议，我们不管用怎么样的字眼也不能够形容这样的光芒。本来我想带一只那种很可怕的那种照了你的眼睛会瞎的那个，让大家知道这样 一照着通天的那种光芒太过可怕了。这是我们的主，以致以赛亚他看见了这样的一幅景况，他说，主啊，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为什么他知道工作这么艰难，他还是这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二，我们看到说，他看见了他的主之后，这样圣洁的主，他也看见了污秽的自己。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反应。因为当一个人看到了上帝的时候，他自己就马上有这样直觉，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一个看见主的人的一个觉醒。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会接受以赛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以赛亚在他当时代，他算是一个有知识、有才能，甚至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我相信他的道德品格是在上面，在众人之上。但是这一个在有道德品格高尚的人看见了主之后，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他看到的他自己是极度的污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想，这是我们一种自我认知最好的方式，是当你看见了主，你就会看见自己的问题。我想在我们的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里面，很多人都，我想自以为意吧，哦，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是不错的，不是吗？我们都做我们的不错的，哪里有人觉得说他很烂的？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人说我很烂的？我是烂人一个，人渣啊。哦，没有了，基本上我们除非我们犯了罪被人家捉到了，哦，上报了，或者是你干了一些事情，哦，很多我们看到这些渣男呢，哦，台湾的现在最近的报纸都很多渣男呢，就是那些明星唱歌星啊，哦，等等那些，你就会讲他是人渣。但是一般上我们都认为说我们是不错的，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里面，我可能不如以赛亚，我可能不如但以理，我可能不如那个耶利米，但是我总是比某人好，对吗？我肯定比隔壁那个好，对啊，你肯定比隔壁那个好，对吗？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我肯定比他好，比某一个人好就对了。不然的话，我们每一天怎么会就是每一天好像无视的啊，打扮整装，那么上班去，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样。我们没有犯什么大错，不是吗？以赛亚也是这样想，他也是这样想。但是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被上帝蒙召分别出来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位伟大的主的时候，他竟然发出了第一个宣告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以赛亚一看见了上帝，他在他有生以来明白什么叫做上帝，有生以来明白什么叫做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可能做很多年，你没有看见过上帝，或者我们也没有听过上帝的声音。我们说我们只是认识一位主，他会帮助我，他会救我，让我有 passport 上天堂去，或者他在我的人生的路上他会保护我， That's it。 但是如果你看见那位主的话，你就明白他是谁，然后你看见他是谁的时候，你就明白你自己是谁。就好像加文者说的，你认识上帝就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认识上帝，那一种的深层的一种的认识。我非常喜欢李振中的那个圣经译本，他译本他说我有祸了，他是译本说我有祸了，后面他讲说我完了，我非常喜欢的，就好像广东话我完完了，我没有了，我完蛋了。其实以赛亚讲的比这个更加厉害，他几乎是说我完全崩溃了，我在上帝面前完全不能够站立。所以他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他所写的，我从头顶到脚板没有一处是完全的，这是以赛亚写的。所以看见上帝的人，他就明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在想 今天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跟上帝保持一个距离。为什么呢？因为你越靠近他，你就越受不了。我们就越常常会常常什么遮掩我们自己，我不要让别让这位所谓真实的主，那么跟他靠得那么近，以致他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爆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信上帝，是不是跟他保持一段的距离？你越靠近他，就像以赛亚这样，完全的崩溃。哦，我想我们也不要想靠近上帝太多，因为我们害怕他这一股的光芒。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我们都有一些借口。有人说我们是自我欺骗的高手，自欺高手，我觉得这个字眼用得非常好。自欺高手最用的最完全的人呢，完美的人，那个人叫做大卫，对吧？大卫在犯罪的时候，奸人家的妻子，杀人家的丈夫，等到约拿先知来告诉他说，某一个人这样做，他说那个人是谁？如果是我国里面的人，把他拉出来，把他斩了。约拿说，是你吗？哎呀，是我。你怎么可以这样欺骗自己，欺骗到这个程度呢？人是这样，但是当我们人一面对到上帝的时候，大卫就瓦解了。他说，我即使是在母腹里面都有罪，以致以赛亚也是这样说，我完全崩溃了，面对上帝原形毕露。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以赛亚的遭遇。我在想，今天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告诉给大家，我们还是可以一样的每一天去工作上班回家，我们一样的照常做事的。但是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改变呢？我们常说我们是不完全的，对吧？这边有没有完全人？没有啦，应该没有人会举手。你完全吗？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也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怕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做错一件事情，哦，我是不完全的。哎呀，竟然可以自己这样自我解释，我是不完全的。当我们越犯越多罪的时候，我们说，我就是这样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发现到吗？当你说你是不完全的时候，你有一天要面对一位完全的主。要审判你，他要审判你。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以赛亚非常的痛苦。当他看到他不完全的时候，他知道这位圣洁的主将要审判他。结果看到说，当他痛苦的时候，圣经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天使就从这个一个火炭当中，非常炽热的火炭里面，哪一个火炭来洁净了它？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动作。大家有没有想象上，天使拿那个火炭的时候，圣经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用什么？用钳子，火钳呢，拿那个火炭。那个火炭有多热，是吧？我在想，天使怎么会怕热呢？对吧？天使应该是灵嘛，所以他应该不怕热。他连拿这个火炭都不敢，他就用那个钳子这样钳的时候，然后放在这个以赛亚的嘴唇那边，滋啊，烧焦了。你试试看，用你的火炭沾一下你的这个嘴唇看看，有没有看过？如果我们生一个凹舌都痛到受不了了，哇，很痛！凹舌吃到盐的时候，哇，眼睛直流眼泪。以赛亚是那个天使用那个火炭沾他的嘴唇，我相信那个声音是很可怕的，他受不了。为什么？罪就是要这样解决的。我们的罪如果不是这样解决，很多时候都是假假的。我们认罪，上帝就是用这样深沉的方式来解决人的罪。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他洁净了这个以赛亚之后，以致以赛亚才告诉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我们要服侍上帝的人，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先被上帝洁净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服侍主。如果你没有被上帝洁净，那么你怎么这个污秽的人能够来侍奉上帝？所以在这第三点，我的反省是什么呢？我在这里乃是对一个不可能邀请的一种的回应，一个不可能邀请的意思是说，上帝是不可能邀请这个以赛亚的。我以上的分享是我看到这篇的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到说，以赛亚之所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位圣洁的主。但是我反过来想的时候呢，这位圣洁的主怎么可能邀请一个污秽的人去做他的工作？不可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位圣洁的主用他的圣洁先洁净了以赛亚，以致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同样的，我们要服侍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这位 Adonai， 我们愿意服侍他，但是呢，我们先被他洁净了够，以致我们才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事实，不是你能够做什么，而是上帝愿意你做什么。因此让我们不再迟疑，让我们能够都像以赛亚这样说，主啊， Adonai， 这位至高的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年我们教会将派出八队短宣队到西马做宣教，凡是说自己心里说，主啊，我在这里的，我愿意，请你在散会之后到德明堂那里，我们有这个一个 booth， 就是有一个柜台让大家报名，说主啊，我愿意今年奉差遣，即使事工困难，我们也愿意去服侍主，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你自己的恩典，要不是你让我们有机会悔改，我们是准备是灭亡的。愿你自己向我们彰显，但是我们实在不敢让你彰显，因为我们实在怕面对你的面。但是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俯伏在你面前，求你用你的荣光照亮我们，以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